今日台湾出了两件大事，台北突然遭到袭击，背后极不寻常，是不是中共的第五中队的行动呢？另外一段劲爆的录音震惊全网，中共以40,000欧元受骗 YouTube 大 V 内幕被曝光，黑格蔡斯点名中南海，习近平逃命的时间只有得20分钟，布朗大学枪击凶手找到了，背后留下一连串的疑问，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天是12月19日星期五。节目开始之前，请还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忘记按下隔离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你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川普宣布对台湾援助111亿军售案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到知会国会的程序，速度这么快，令到中共非常紧张，批评美国以武助独只会引火烧身。同一时间，今日台湾发生了两件大事，背后都不简单。12月19日，共军大规模高调出动40架军机，这个亦被外界视为对美国宣布史上最大对台军售方案的即时军事回应。今日台湾立委陈冠廷指出，台美安全合作中方无权干涉。他说，今次美国军售的武器正是台湾在严峻安全环境底下最需要的。专家认为，今次军售的最大看点是82部海马士配备400多枚 ATACMS 战术导弹，射程300公里，不单止覆盖台湾本岛，连福建浙江沿海地区亦都一起覆盖了。但是亦有网友说，大陆对准台湾的火箭炮和短程导弹有几千枚，战时增产到万枚亦不是不可能。就算台湾这几百枚海马士，火力依然是极端不对称的，而且单是福建就已经比台湾大3倍了，台湾怎样可以抵挡啊？近日战争部部长黑格蔡斯在阿拉巴马州红石兵工厂视察中的一段对话爆出美军的大秘密。当时美军洛萨诺中将说，我们的台风系统将中国人吓亲，因为我们在菲律宾和日本都有部署。外界认为洛萨诺讲的这个中国人，严格来讲应该指的是中共或者是中南海里边的习近平。另外，洛萨诺还透露了一个外界之前不知道的军事秘密，就是美军还有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暗鹰，它的射程达到3500公里。这个意味着美军可以从关岛直接覆盖中国大陆。他说，这个令我们能够威胁和打击那些具有威胁性的目标。值得关注的是，之前美军说暗鹰的武器射程是2775公里。但是现在讲的是3500公里，很明显美军亦是有意讲给中共听的。这套武器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速度极快，而且很难拦截。亦正因为它不好拦截，所以美军将它作为打击防御严密的高优先级和时间敏感目标的理想武器。美军打击的目标包括指挥部、关键防空设施和对手传感器系统等。更令到习近平和中南海胆寒的是，他能够在20分钟内打到北京。除此之外，今日高市早苗喜迎中亚五国领导人参加中亚和日本峰会，这些国家都是习近平的老朋友。这些总统全部开专机去东京，可以说是破天荒啊！因为北京一直视中亚五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的行动已经是不言自明，就是要挖中共的后院。目前日中关系明显恶化，美国的立场非常鲜明，日本是美国坚定的盟友。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在17日提交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再次确认川普对日美同盟的支持。昨日有多名日本相关人士透露，在日本表态台湾有事论之后，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协调高市早苗首相在明年春季访美，和川普总统会晤。日本希望以川普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更加坚定地站在日本一方。 就是川普同200亿军售增加台湾防御之际，今日台北却突然发生了重大的恐怖攻击事件。27岁的男子张文先在三处掟汽油弹纵火，然后在台北两处捷运站掟烟雾弹，随机挥刀斩人。目前已知有四人身亡，还有多人受伤。凶手张文因为逃兵而被通缉中，他逃跑的时候跳楼身亡。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在极短时间内，台北两处捷运站就发生大规模蓄意伤害民众的事件，实属罕见。警方已经去到张的住所进行搜查，他屋企藏住25樽汽油弹。警署正在全力调查他的犯罪动机有没有其他关联等，令到全国民众可以安心。同时，全国各单位包括铁路、公路、捷运、航空站等重要的地点维持高度戒备，绝不松懈。除了国防部之外，亦已经通报国安系统升级到国安层面。外界有观点认为，不排除可能是第五中队在台湾展开破坏行动。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已经在大肆扭曲事实，将这一单事件的宣传重点引向是民众对台湾政府的不满。时政评论人此版明夫发帖说，有不少人指出事件有不寻常之处，并且转发网友水镜政经学院的分析和建议给大家参考。分析认为，这个中共先制造混乱再随机斩人的做法，手法疑似恐攻，国安单位应该尽快理清形势，因为这个逃兵的计划周密，如果不是他准备的大量燃烧弹没办法点燃，伤亡会更加严重。分析还说，台湾在中共的因素底下，这类恶性破坏社会秩序或者无差别伤害的状况很难消失，甚至会因为中共刻意要混乱台湾社会而蓄意引发类似事件，所以大家要准备好应对情况，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亲友才是重点。之前媒体就报道过有关台湾的第五中队，中共针对台湾有一项名为台湾之子的行动计划，在发动对台军事行动之前，通过停水、停电、制造社会混乱等的方式给台湾带来恐慌。同一时间，12月19日，国民党和民众党宣布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说他和行政院长卓荣泰违宪架空国会，理由是立法院已经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卓荣泰拒绝签字执行，赖清德亦不公布。外界质疑，为什么美国军援武装台湾之后第二日就连续出大事呢？另外，中共在海外标价招募海外的自媒体网红的录音被披露出来，一名住在费城的中共代理人落日海道在2024年9月要招募一名海外军事网红徐某人为大外孙的真实录音，开出10,000欧元的加码收买他，希望他在台海问题上发力，批评国军实力和唱衰台湾，帮台湾内部制造混乱。40分钟的录音当中，这名中共代理人透露，中共的宣传核心方针就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操作很清楚，不单止找政治网红，还找音乐圈、美食博主、修车博主、生活类博主，而且涵盖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兴趣圈。执行原则是可以小骂帮大忙，你可以闹中共，但是一条红线就是绝对不可以闹习近平。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等人民开始理解中国，怀疑民主，唱衰台湾和西方。录音中提到，哪些 YouTube 政论频道绝对不可以用，哪些可以用。中共还帮这些博主明码标价，每个月固定经费，譬如总包经费是每个月40,000欧元，计划筛选3至4名博主分摊，而且钱来自于组织。这个负责招募的人提到，他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网红，自己从中抽取30%的费用。他证实自己曾经在北京公安系统下属的情报侦察与情报体系工作。这个录音被曝光出来之后，在网络上激起千尺浪，里面有提到哪些我们经常看到的博主是可以被他们所有的，哪些已经被他们所有， 录音值得听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X 上边找到。咁19号呢一名中共代理人落日海道喺 YouTube 同埋 Twitter 嘅账号都已经删除，逃跑咗啦。大家觉得今日台湾发生嘅攻击事件系孤狼行动，亦或系背后有唔寻常嘅因素嘅恐攻事件呢？各位朋友，我哋经常谈论养生，但系你有冇谂过最核心嘅养生究竟系乜嘢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远了一点呢？白天在室内忙到不见日头，晚黑揽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要靠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得多，这样的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感到疲乏，睡眠不足，或者手脚容易冰冷。补气18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那么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在这里我亦同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好像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那补气18味和代谢宝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是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通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加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差不多到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辛勤了整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能够享有优惠。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忙碌当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关注新闻嘅内容。美国布朗大学发生嘅大规模枪击案嘅嫌犯终于揾到，凶犯而家已经身亡。佢究竟系乜嘢身份？另外，调查人员仲发现佢牵涉另外一单命案。据路透社报道，官员话枪手嘅身份已经确认，系48岁嘅葡萄牙籍亚伦德。他曾经在20多年前就读布朗大学，是物理系的博士生，对枪击案大楼非常熟悉，但是犯案动机依然不明朗。FBI 探员向传媒表示，嫌犯的遗体在新罕布什尔州塞勒姆地区亚伦特租用的仓库发现的。大批执法人员18号晚间抵达现场，嫌犯疑似自尽，现场查获他的随身挎包，两把枪和犯罪现场相符。另外，检方证实亚伦特在15号又谋害了 MIT 教授卢雷罗。消息说，亚伦特和卢雷罗曾经在葡萄牙就读同一间大学，亦即是校友。但是为什么亚伦特要谋杀他，目前不清楚。据美国转接点节目主持人波索比茨的讲法，布朗大学的枪击事件，凶手的目标可能是布朗大学二年级女生，坚定的保守派人士库克。波索比茨说，据受伤的家人说，凶手枪击其实是有针对性的，攻击者冲入来之后直接对着库克连开几枪，其他人都是附带的受害者。他说学校里面没有人认得枪手。之前有人说枪手在射击之前讲了什么，但是当时现场太乱，子弹横飞，没有人听清楚。凶手在2000年以学生签证进入美国，2017年透过绿卡抽签取得永久居留权，所以今日川普下令全面暂停绿卡抽签制度。国土安全部长诺姆随即宣布即刻配合执行。12月18号，中共正式启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 官媒敲锣打鼓咁话，以后海南嘅商品税率同大陆地区就完全唔同啦。买劳力士、LV 都零关税，但系老百姓却骂声一片，质疑呢个系习近平又一个烂尾雄安工程。中共口中嘅封关究竟系咩意思呢？就系三万几平方公里嘅海南岛要变成一个海关监管嘅特殊区域，成为连接内地同国际市场嘅超级接口。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北京希望将海南打造成一个新嘅深圳特区，令到海南未来会取代香港。呢个又系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嘅。咁专家就认为海南自贸港就系习近平嘅面子工程之一。中共冇办法真正给予呢啲区域特殊优待，点解呢？因为海南缺少咗三样嘢。海南能够司法独立咩？货币能够自由兑换咩？上网要翻墙咩？如果唔能够，海南边度嚟嘅自由贸易啊？在中共的体制底下，自由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法治和经商环境都成为空话。有报道讲，岛内享受零关税的优惠政策，第一日进口的马来西亚榴莲比平时便宜一半，一吨半的榴莲一个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但是有网友发帖说，作为在海南岛长大的人，海南封关对本地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工资唔升，物价搏命升，特别系蔬菜同埋肉类明显升咗好多。餐厅宾馆听讲封关啦，就搏命升价，点外卖嘅价格都比内地高好多。但系本地嘅工资依然系1800到3000蚊。不过好快呢一篇帖已经被删除。有网友晒出当日嘅超市物价，韭菜一斤32蚊，芹菜系25蚊一斤。大葱20蚊一斤，路边摊嘅价格占照系7蚊一斤，小葱5蚊一斤。有人话所谓封关加自贸港，实质系高度行政管制下嘅准特区，边个可以入，咩货可以入，全部睇审批同埋牌照，垄断同层层加价空间变大，市场竞争反而被逼走，自由贸易港嘅自由冇体现喺价格上。反而将最基本的蔬菜食成了奢侈品。还有网友说，海南是给外国人的一个利，以前成日靠中国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向外国人落圈套，今次将海南作为一个利抛出来，就希望外国人继续上当。海南封关，一个比杜拜大8倍、比香港大30倍、比新加坡大50倍的自贸港正式诞生。习近平的千年大计雄安站有亚洲最大的高铁站，475000平方米，6个北京站的规模，具备每日容纳500000旅客的能力。但是最后就不见人影。现在中国经济更差，海南最后会成为烂尾的雄安。香港宏福苑大火，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殉职。香港消防处今日为他举行最高荣誉丧礼。法新社报道，在殡仪馆外边身穿整齐制服的多名何伟豪的同事立正敬礼，含泪道别呢一位战友。部分民众在殡仪馆外设置的公众悼念区献上花圈同埋卡片。消防处为了表扬何伟豪英勇救灾，追授他消防队的荣誉职衔。而在黎智英被定罪之后，前香港特首亦即是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18号为了邀功，自爆出自己在任特首的时候的一个内幕。他说自己曾经主动约见苹果日报的大广告客户，要求他们将在苹果上的全版和半版广告压缩到接近零。梁振英的讲法被揭和当年的回应不同，明显是自刮嘴巴。梁振英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批评黎智英是香港的反华反共势力的大脑，说无论黎智英有没有用外国政府的钱，一传媒集团的利润已经为黎智英提供大量财政能力，所以他要打击他的广告客户。 而苹果在2014年就披露，梁振英曾经亲自向商界和旅游界明示或者暗示不应该在苹果登广告。对于这点，中共官媒大公报第二日还出报道，反控苹果污蔑梁振英逼商界抽广告，还引述特首办回应绝无此事。现在11年过去，梁振英的文章最终证实了自己在讲大话，等于自揭对黎智英做坏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